皇城之下亦是韭菜，北京天津疫情防控升级，重演上海乱象，解封遥遥无期，经济急速倒车，一个数据跌回文革末期水平。是一中政策，不是一中原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直指中共持续公开曲解美国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2号礼拜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继上海之后，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疫情持续升温，防控措施亦都不断升级。上海刚刚上演过的一幕一幕被复制到这两座城市。5月21号推特疑传的短片显示，20号夜晚，北京朝阳区南新园小区几十部大巴分派将居民漏夜运走隔离。住在北京朝阳区南磨坊乡南新园小区的住户5月20号在网络发文表示，南新园小区在前一日被通知全部阴性，但是各个群组突然间口头通知要全部运走集中隔离。实际上他本人以及很多居民已经从4月23号到现在隔离了28日，全部核酸检测都是阴性。这名网民在文中呼救，谁来救下我们？我热爱的北京真是令我心寒。谁来救下南新园小区？我已经不知道怎样形容现在的心情，恐慌、愤怒、无语、无助。我们每日都被恐惧和无助支配，北京真是不要我们了。他还愤怒地表示，如果必须要去隔离，烦请提供正式文件，无缘无故绝不接受。如果我有罪，给病毒来惩罚我，而不是生存住连续28日阴性还要这样折磨我们。如此令人绝望，我真是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目前相关的消息已经被删除。网络热传的南新园4号楼社区微信公告群聊截图显示，小区居民必须在20号全部转运到酒店隔离。另外一张由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关于南新园小区居民集中隔离观察的意见书显示，本次南新园小区所有居民集中隔离观察时间自5月21号零时起共7日，不配合隔离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亦都在推特转发了这一条贴文，并且配文表示，北京朝阳区南新园首开纪录，全小区都运走隔离，上海演得差不多了，轮到北京了。有中国网民表示，南新园常住人口超过13000人，只是发现了26名阳性患者，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轻症。这样大规模突然间转移13000人以上的阴性居民，医学和科学原理在哪里？法理在哪里？有很多网民表示，同一个导演怎可能不一样？在一个缸里面会有什么差别？另外有网传的短片显示，北京丰台区的大井村、顺义区于新庄村的居民亦都被运走隔离。目前丰台区被升级管控，海淀区21号亦都宣布暂定自中午12点起到28号12点海淀区全域实行升级管控措施。除了北京，临近的天津亦都难以幸免。5月21号天津当局发布通告说，5月22号6点钟起，居住在天津市的全体居民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所有居民根据指定地点主动配合进行核酸检测，凡是未在规定时间之内做核酸检测的，健康码会被调整成橙码。事实上早在5月15号天津市就已经开展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并且检测出阳性感染者。另外天津市东丽区华丰家园社区居委会19号仲发通告威胁说，19、20、21号连续3日全员核酸检测，期间若果有人不配合以及做完核酸私自外出而造成疫情传播的，将会由公安机关追究责任，并且影响后代子孙， 望大家三思而后行。这一句影响后代子孙的话，又令网民想起了没几年之前上海一名拒绝隔离的年轻男子的那句，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多谢。有海外的网民愤怒地表示，这样一个靠流亡恐吓而存在的政党，早就应该被从地球上面拆除。昨日的上海，今日的北京、天津，皇城脚下并没有特殊，依旧都是韭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卢峰5月18日在一场研讨会上面说，4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超越欧美。同时彭博社的新预测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倒退到文革末期水平。据财新网报道，卢峰列出中美欧三个主要经济体4月份的失业率数据，欧洲为 6.2%，中国 6.1%， 美国 3.6%。 4月份16岁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中国高达 18.2%， 欧洲 13.9%， 美国 8.6%。 卢峰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自2021年10月以来加速攀升。彭博社经济研究机构彭博经济5月19日公布一项报告，预测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下降到 2%， 远远低于中共官方设定的 5.5%， 同时亦都低于几乎所有经济预测机构作出的预测。彭博社说， 2% 的增速不单只是1976年以来最低的，而且亦都低于2020年中国疫情袭击的第一年，甚至亦都低于1990年中共因为六四血腥镇压学生而被西方国家制裁的时期。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由于中共隐瞒历史真相，外界无法确切掌握这十年令中国经济距离崩溃有几近。不过只是依据中共国家统计局等等的官方数据，1978年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仅为156美元。当时在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入面，人均 GDP 是490美元。中国当时 81% 的人口是农民，全国文盲人数将近2亿，文盲率达 25%。中共官方在80年代初期曾经作出历史决议，以十年浩劫来表述十年文革带来的灾难。彭博社在悲观预测中国经济的同时还表示，中共当局已经陷入一种自我抵消的怪圈。一方面面对各种经济疲软走势，推出多种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措施被清零政策抵消化解。另外一个令外界联想到文革时期的话题是，北京最近放弃至少7项国际赛事，包括杭州亚运、2023年亚洲杯足球赛、第四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等等，这个被认为是不祥的信号。对于寄望中国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重新对外开放的人来讲，这个希望已经破灭。法国世界报说，自2020年3月以来，北京取消了 98% 以上的国际航班，上述放弃一连串赛事的决定意味着在2024年之前中国不会重新开放。上海的封控仍未结束，天津已经开始封控。北京虽然没有下达封城的指令，但是已经事实上半封城。中国半壁江山处于封锁之中，中国人在备受折磨的同时也都出现了一些变化。5月20号网络传出一段发生在北京某社区门口的对话，堪称经典。短片入面，居民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停止安装铁丝网，工作人员的一句回应令人无语。他说，谁说这个是你们屋企门口，这个是共产党的。中共封城令到主张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开始反思。北京大学万柳校区学生因为校方建立隔离墙，学生失去自由并且被不公平对待，在上个礼拜发起一次抗议，最终校方在压力之下 被迫拆除隔离墙。这个是中共封城政策引发的最新一起群体事件，更加因为发生在政治中心北京而备受关注。评论海峡两岸时事，拥有54万订阅的台湾 YouTube 频道主播八炯，5月20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次北京学生抗议虽然只是出于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利益，但是依然足够勇敢。因为在这个铁拳制度之下，你能够站出来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勇气。八炯提到最近在中国火爆的一句说话，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他对中国人因为政治原因而表示不生小朋友感到震惊。他说，我不是说这个人可悲，我是说这样的国家可悲，这样的政党真是可悲。八炯告诉美国之音知，他最近收到很多大陆网友的来信，都表示因为出境受到管控而心感无力。八炯说，亦都有一些话他以前是比较爱党爱国的。有人说，我以前比较小粉红。有些来信的人不是在上海，可能在广东、广西或者是西安。在经历过这一次封控之后，很多人说，我节目上讲的那些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他以前都是来闹我，所以现在有些人在这里反思，在这里反省。住在上海的学生聂女士告诉美国之音知，封城以来身边人的一些变化还是很明显的。有一些之前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那么关心政治的人，确实这一次影响到每个个体之后，我觉得不满意是肯定有的。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潮20号发推文，引述彭博社的报道说，从上海近两个月的清零封城学到的是自由是宝贵的。韩连潮介绍说，彭博社上海分社社长朱球的小区被封53日，40日被限制在公寓入面。因为实现了清零，他可以外出4个钟，但是太太不能够出去。因为每户只是允许一个人外出，每5日只可以出2次。有比这个更加傻的政策吗？韩连潮点评说，自由和专制是没办法共存的。日前，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各界都力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5月22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此表示不满，说这个是美国不遵守一中原则的表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0号晚间毫不客气地进行回应。普莱斯在推特表示，中共持续公开曲解美国政策，美方恪守的从头到尾都是一中政策，但是绝对不是中共口中的一中原则。普莱斯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即是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817公报，以及6项保证来表示美方立场。中央社报道指出，中共长年企图混淆一中原则和一中政策，但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只是知悉北京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但是并未承认这一点。就在全球 Omicron 大流行病还未消退之际，欧美国家近日又出现猴痘感染案例。5月20号世界卫生组织声明，目前已经确认的案例大概80宗，分布在11个国家。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西班牙卫生当局通报，该国20号新增24宗猴痘病例，主要在马德里地区。当地政府为了防止感染，紧急关闭了当地的桑拿场所。目前西班牙的确诊总数已经达到31宗。邻国葡萄牙亦都发现23宗确诊病例。猴痘最初在猴子身上发现，透过密切接触而传染，很少会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地方。不过近来出现一连串的病例，包括意大利、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有出现病例，引发全球关注。 BBC 报道引述英国国民保健署 NHS 指出，喉痘是一种罕见的病毒感染，症状通常属于轻微，大多数人会在几个礼拜之内康复，而且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对大众的风险比较低。目前还没有针对喉痘的特定疫苗，不过天花疫苗可以提供 85% 的保护力，因为这两种病毒非常相似。这一次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